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这次我们进到举起圣洁的手，也就是祷告学的第六讲。我们说到祷告的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要荣耀神。有关荣耀神这个题目，我们一共要讲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已经讲过的，要先神后己，凡事以神为优先。我们举了好几处的圣经，也根据圣经里面的一些例子，包括主耶稣他自己的教导，还有摩西的祷告，还有一些其他我们在生活中间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先神后己的道理。从这些事情呢，我们就发现祷告和生活是脱不了关系的。我们不可能做一个能祷告的人，会祷告的人，而自己的生活却和我们所祷告的事情反其道而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引言里面曾经说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曾经教导我们，为了要让我们做一个能够为万人举起圣洁的手祷告的人，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的生活。保罗提到男人应当怎么做，女人应当怎么做。那么以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和现今的情况，那我们在整个的生活里头，无论是弟兄或者姐妹，都需要根据现在的情况做一些调整。为了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可以举起圣洁的手为万人祷告蒙神垂听的人，所以当我们说到祷告学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和生活脱不了关系。你慢慢都会发现，在整个的课程里头，没有一件事情和生活脱得了关系。我们说祷告就必须谈到生活，从生活的调整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那么上次我们说了，祷告的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荣耀神，其中第一个小点就是说到要先神后己。这次呢，我们就继续要来谈祷告的第一个属灵原则，荣耀神的第二方面，就是生活要圣洁。说到生活要圣洁，又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的教导互相的呼应。保罗岂不是也是告诉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可以祷告的人吗？生活的方式决定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有效的祷告者。我们说过，祷告离不开生活，要有成功的祷告，就必须先有合神心意的生活。这么说来呢，人都是有罪的，又有什么人可以有资格来亲近神呢？又有什么人能够做一个有效的祷告者呢？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谈到生活圣洁的第一方面，最起码的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主宰。我曾经听到有一位弟兄，他告诉一些慕道友，他说，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任何的需要，只要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就有求必应。那么有一个慕道友他就担心了，他说，我还没有相信你们的神，我还不是基督徒，你们的神会听我的祷告吗？我在旁边听那位弟兄回答说，没问题，你不一定要先信耶稣，只要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神就会听的。我听了以后，我就知道这句话是很有问题的。如果不信耶稣的朋友，他连奉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那么你叫他怎么样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呢？这又不是像那些异教里面的天灵灵地灵灵等等这些的咒语。有关奉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后还会再仔细的提到。现在先简单的说，那就是靠着耶稣基督赦罪救赎的恩典， 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与神见面。一个不在基督耶稣恩典里的人，我们想想，他怎么能够向神随便的祷告，而且说奉他的名呢？神怎么能够听他的祷告呢？圣经里面提到有几个自称是祭司的儿子，他们看见使徒有这么大的权柄，所以呢，他们就想要模仿使徒，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结果鬼就说，耶稣基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你们是谁呢？于是就拒绝他们，而且呢，反而跳到他们身上，大大的伤害他们。可见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那么我们可能会问，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难道他们就求告无门了吗？不是的，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第一个最重要的祷告应该就是他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祷告。在那个时刻，当他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他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救赎的恩典，得到了那个权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让神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临到他身上，于是他就成了神的儿女。这是一个要生活圣洁最重要最起步的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相信神。信有神不单单是指说，哦，我相信这世界上有一位天地的主宰，这个信的意思就是接受的意思，接纳神，这是第一步。来到神面前寻求他赏赐的人，如果不接纳神，他是没有办法在赏赐的神面前得到任何福气的。第二方面，这里讲到说，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也就是说，单单信神还不够，接受神还不够，还要相信他所相信接受的神是一个赏赐者，他愿意赏赐寻求他的人。两样事情缺一不可。祷告的第一个属灵原则，荣耀神，一定是基督徒才能做到的。那其中第二方面，我们讲到的生活圣洁，是从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开始。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必须首先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赦免他的罪，他才得到了第一个资格，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向神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所以呢，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告诉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说，我们的上帝是有求必应的，你来吧来吧，你要什么我就替你祷告，你要求儿子，上帝给你儿子，你要求女儿，上帝给你女儿，你要发财，上帝给你发财。这个是迷信，这个不是真正的信仰。神关心的不单单是人物质的需要，神更关心的是这个人永恒的灵魂救恩。只有当一个人跟永恒的主发生关系的时候，他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被称为义，算是圣洁的。所以相信神，接纳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实践第一个祷告的属灵原则，荣耀神的第一步。他相信了神，他接受了神，他的罪蒙赦免，他成为一个在神面前算为圣洁的人，他的信心达到神的面前，他不但相信神，也相信神能够赏赐，他就能够接受赏赐的神所加给他的祝福，他的祷告才有效。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说到，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这里又是一处很清楚的教导，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可以朝见神的，除非这个人是圣洁的。今天有太多的人，他们只要神的恩典，不要神。我们不是看见很多人，他们不上教堂， 不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也不听神的教导，不读神的话语，他们更不承认他们是基督徒。可是当他们有了困难的时候，他们就穷则呼天，到处的烧香问佛，甚至连耶稣也不放过。我曾经被邀请去为一个临死的病人祷告，他的妹妹是一位基督徒，所以我就答应他到那里去祷告。但是我知道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当我到达医院的时候，他的母亲出来接待我，那位姐妹就向他的母亲介绍我说是牧师，要来为哥哥祷告。那个母亲表示非常的欢迎，她说了一句话，啊，太高兴牧师能够来了，我请了和尚，我请了道士，我请了法师，请了尼姑，请了什么什么很多，他说多多益善啊，牧师来祷告也可以啊，只要我的儿子好了就行了。我对他说，你拜这么多的神，表示你对你所拜的神没有把握，我所信的神是宇宙中间独一的真神，而且他是一位祭邪的神，你把这些偶像都弃绝了，单单信靠他，他一定要救你和你的全家。很多人的想法就跟那位做母亲的一样，只要有求必应，什么神都好，那就是因为他们对神不认识，他们在极难中瞎摸索。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是不受笼络的，他要求人以圣洁来到他的面前。可是很多人他们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只要他们的神能够帮他们的忙就可以了，他们并不想真正的信靠一位真神，所以他们才会用笼络假神的方法来对待真神。听我的祷告，你祝福我，我就多献上一些香火钱，只要有求必应就可以了，我就呢多多的捐款，多多的朝拜。他们不必向这位神委身，他们不必为了他们的信仰来悔改，除去自己的罪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位独一圣洁的神，世界上那些假神没有一个可以跟他相比的。神是祭邪的神，他所要求与人的就是他们能够以圣洁之身来朝见他，人达不到，所以神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给人，让人可以靠着他的救恩得以圣洁来朝见他。非圣洁，人不能朝见耶和华神。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59章第一到第二节，那里说到他的膀臂就是神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而是我们的罪使他掩面不听我们。你看多严重的一件事情，不管你多懂得祷告，不管你多努力的祷告，不管你怎么样子的热心，都没有用的，除非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神掩面不听罪人，人的情况是造成自己的祷告不蒙神垂听的原因。所以我们说到，如果我们要照着这第一个祷告的原则荣耀神去祷告的话，我们就必须先神后己，其次就是要有圣洁的生活。人对了，事情就对了，人对了，他就有希望了。所以凡是要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的人，他必须先通过救恩的第一道大门，相信神，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他赦罪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要圣洁只有一个门路，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没有其他的办法。这是讲到我们在地位上先要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做荣耀神祷告的人。那么这样说起来，信徒的地位既然已经是圣洁了，是可以亲近神了，那是不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就可以随时的到神面前来祷告呢？答案是是，也是不是。是，是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这第一步行动，所以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 既然是他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那里所说的，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不是呢？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两脚沾地，不免沾染世俗，我们时常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所以我们在地位上虽然是一个已经洁净的神的儿女，可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受到世界的污染，我们也难免犯罪。当一个基督徒在犯罪的时候，因为有圣灵在他的里面管束他，圣灵在他里面的责备是非常的重的。所以有些基督徒他们因为自责太深，他们就在神面前有一种退避害怕的心理，他们认为他们的祷告神是不会听的，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是不圣洁的，就害怕祷告了，所以就干脆不祷告了，就放弃祷告了，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只好请别的基督徒或者是请牧师来为他祷告了。这一种自卑的心理是因为罪所造成的，让他自己就跟神疏离了。所以我说是也是不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同时又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自觉有罪，所以人的不圣洁造成人跟神的疏离，人就不敢来祷告了。即使要祷告，他也明知那不过是虚应故事，神怎么会听他的祷告呢？其实我们要知道，圣灵如果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得到救恩的明证。其实这是好的，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主耶稣曾经说道，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叫人自责的工作。如果有圣灵在一个圣徒的身上，当他不干净的时候，当他污秽的时候，他会知道他希望能够得到洁净。所以当我们越觉得自己被污染了，不配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要逃避神的时候，反而是应该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越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就越应该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刚刚好相反，反正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就自暴自弃。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这样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是因为耶稣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放弃我们祷告的权利，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特别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撒旦是叫我们要因为这个缘故上魔鬼的当，父神不再喜欢你了，你那么坏，你祷告是没有用的，算了吧。不是这样子的，反而是因为我们心里的那种自救感，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保惠师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在旁边呼叫的那一位，他在旁边一直不断的呼叫我们，提醒我们，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叫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找到唯一可以让自己洁净的办法，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神的意思是希望透过我们内心的自责，让我们能够被圣灵感化，来到神面前亲近他，祈求他的赦免。比方说当我们看见人家的孩子非常干净、非常可爱的时候，你就很想去抱抱他，跟他玩耍。反过来呢，当你看到人家的孩子是这么的脏啊，真是邋遢的不得了，全身都是气味，那个时候你会拒绝他，离他远远的，你也不想去跟他玩了，也不会说他很可爱了。可是如果那个孩子是你自己的孩子的话，连臭宝宝都是香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你的，是属于你的。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一天只有干净一次，就是刚刚洗过澡的时候，等到他出去再回到你面前的时候，已经不像刚才那样的干净， 做父母的都知道，孩子是最容易弄脏自己的。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他回来了以后，我们就说，来，给你洗干净，再给你擦一点香粉，让你又变成一个香喷喷的干净的孩子了。同样的，神他不喜欢罪恶和污秽，但是呢，当神肮脏的儿女来到神跟前的时候，他不会把他们赶开的，因为这是他的儿女，他别无选择，他爱他们，他知道这个时候正是他的儿女最需要他的时候，没有别人会帮助他们，在他们最肮脏的时候，只有自己的父母能够把他弄干净。神是我们的父，他不会拒绝我们这些肮脏的儿女的。所以呢，不要因为我们的软弱就让我们不敢亲近他，反而因为知道圣洁是神接纳我们的条件，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给我们穿上义袍，保抱我们，接纳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关键的事情，那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信了耶稣的人还是继续时刻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虽然我们知道人非圣洁不能够来朝见神，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对圣洁有极大的渴望。而且我们知道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可能圣洁，所以我们就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施恩宝座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可以被耶稣基督的宝血随时洁净的神的儿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都需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神面前祷告的缘故。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让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到父的怀里面，享受他的爱，与他亲近了。我们不但已经在有关生活圣洁这方面强调了，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首先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的祷告可以蒙神垂听。同时我们也说到，一个信耶稣的人，神的儿女，也需要继续不断地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没有人可以绕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到神面前的。那么这些事情既然都是跟圣洁有关的，我们做神的儿女生活的圣洁，就可以使我们的祷告大有功效。祷告只能够蒙神垂听，绝对跟圣洁的生活有关的。当然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要让神听他的祷告才去过圣洁生活的，反而是因为他知道神爱他，他希望能够得到神的爱，他也能够爱神，与他亲近，为了讨神的喜悦，他甘心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诗篇66篇18节那里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罪孽也可以翻成软弱，我若心里注重软弱，主必不听。我们的不圣洁，或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圣洁而带来的那个软弱，会成为神不听祷告的因素。所以呢，圣洁的生活跟祷告蒙不蒙神垂听一定是相关的。祷告能够有功效，应该是生活圣洁的副产品。为了荣耀神的缘故，我们不但要先神后己，而且呢，要分别为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圣洁是神对他子民的要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节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凡称呼主名的人，当然就是指着我们这些基督耶稣用他自己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在地位上我们已经成为神家里的人，不但在地位上我们已经成为神圣洁国度的子民，而且经文告诉我们， 总要离开不义。那意思就是说，不但地位上我们是圣洁的，我们实际的生活也应该圣洁。我们必须过一个合乎神圣洁的生活。在旧约里面的大祭司，他们虽然已经蒙神拣选了，可是呢，每次当他们要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他们不但要穿上代表祭司地位和职分的祭司袍，同时呢，他们也需要自己洁净自己，用自洁来分别为圣，不然的话，他们就不能够进至圣所去执行祈祷的职务。如果他们勉强自己进去的话，一定会被神击打而死。同样的，我们基督徒也是已经在地位上被神拣选，成为圣洁了。我们有资格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可是呢，我们也还是需要像祭司一样的自己洁净自己，才能够以祭司的身份来到神面前服侍他。地位的圣洁和实际的圣洁两件事情要同时进行。地位的圣洁是神已经给我们的，实际的圣洁是我们自己要努力去追求的。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从19节开始，保罗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这个根基呢，当然我们知道指的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那个基础就是福音已经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的印记一般人都认为是圣灵在神儿女身上所烙的印。从前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奴隶了，甚至的家畜了，他们属于一个主人的话，那个主人就在他的身上给他烙个印，他无论去什么地方都是属于这个主人的。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这里讲到就是要圣洁，凡称呼主名的人，神所认识的人都要离开不义。接着20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从这里我们看见在大户的人家有两类的器皿，第一类是指的材料，就是金器银器木器和瓦器，第二类呢是指的用途，做贵重的或者是做卑贱的。那么这节圣经就明明的告诉我们，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有的人可能是金器，有的人可能是银器，也有的人可能是木器和瓦器，但是呢，如果你自己觉得你的材料并不是最好的，不要自暴自弃。神不看你是金器银器还是木器瓦器，神看的是大户人家的另外一类，就是用途，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用途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做贵重的器皿，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21节就说了，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节圣经也正反映了神在旧约对祭司的要求，就是先要自洁，然后被神洁净。在这节圣经里面首先提到人若自洁，原文的意思就是人若分别为圣，这是对大祭司的要求，不是吗？然后又说他就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个成为圣洁就是神因这个人他先自己分别为圣，就接纳他，算他有资格，这不是也是神对祭司的要求吗？所以我们看见在大户的人家，也就是在神的家里面，不在于你的材料是什么，而是在于你能不能把自己分别为圣。因为人若自己分别为圣，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你看，生活圣洁可以让我们在神的家里做贵重的器皿，不在乎你的材料，然后呢，被神拣选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当然不是指做好人、做好事及功德。神所谓的善，就是他眼中看为好的工作。当我们因为圣洁成为神贵重器皿的时候，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材料，神都看重他，把他放在对的地方，做神以为重要和对的工作。那这个善事当然也包括祷告在里面。神看重圣洁的人，让他做贵重的器皿，把他们放在对的地方，重要的地方，来侍奉他，做神看为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不厌其烦地再说，圣洁是神看重我们，让我们做贵重器皿的条件。要做荣耀神的祷告，不但需要先神后己，同时也需要生活圣洁。接着，有关生活要圣洁，我还要再讲一点。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乐意报答我们的圣洁。诗篇第十八篇第二十节，那里说到，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二十四节又说，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面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这两节圣经实在非常的奇妙，也是非常的宝贵。谁可以在神面前夸口说，上帝啊，你欠我的，你要还给我呢？可是圣经在这里说道，神要偿还，神要报答，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如果我们算一算圣经里面呢，曾经提到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向神据理力争的呢？第一个就是十一奉献。如果我们忠心的十一奉献，神说以此试试我是否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圣洁。当我们能够为了神来过圣洁生活的时候，诗篇十八篇里面就说，我们可以要求神的报答。神说，我要偿还你。偿还的意思就是神要把欠我们的还给我们。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让神欠我们呢？做圣洁的事情，做他所喜悦的事情，神就要偿还我们。不是神真的欠我们，而是因为神觉得我们这样讨他的喜悦，好像欠我们很多一样，所以他要满足我们的需要，甚至有时候他的赏赐是近乎奢侈的赏赐。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像这样的祷告神也听啊？神不是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吗？怎么可以求这些东西，好像不对吧？可是很奇妙的是，有时候我们向神祷告求一些好像非分之求啊，可是呢，神为了能够把我们所想要的给我们，他想要满足我们，因为他喜欢我们，所以呢，连这些要求有时候他也会给我们。当我们把孩子最想要的礼物给他的时候，看到他满足的样子，我们的心里有多开心。那些东西并不是我们本来想要给他的，我们也不觉得那有什么样的重要，可是呢，在孩子的心目中间，对他来讲是一件大事情，所以我们就给了。神也是同样的，他喜欢我们快乐，有时候他赏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为着他的缘故过圣洁的生活，讨他的喜悦，他就乐意好好的来报偿我们。圣洁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他要按着我们的公义来报答我们，按着我们手中的清洁来赏赐我们，按着我们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来偿还我们。弟兄姐妹，过圣洁的生活的确是符合荣耀神祷告的这个原则。今天我们这一课就暂时谈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稍微谈一谈同一个题目。我们下一次再会，愿上帝祝福你。